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数字七、十一与二十二。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与第二十二节都与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案相吻合。第十节于1989年的应验，引下了2014年的乌克兰战争，正如拉菲亚之战于公元前217年应验了第十一节所表征的那样。第十一节至第十六节，也就是第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因此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既由第十一节至第十六节所表征，也同样由第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的历史所表征。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乃是由第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所表征。
第十一章至第二十二章
那段隐藏的历史也表现在创世纪第十一章至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启示录以及历代愿望之中。这四个十一至二十二章的见证与那段隐藏的历史彼此对应，因为那段隐藏的历史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四个见证的中心总是指明那约的记号，始于创世纪第十一章中由宁禄所代表的死亡之约，终于启示录第十七章中罗马的淫妇。
十七，
除了马太之外，这四位见证人都将第十七章认定为他们所描绘之时期的终点。数字十七也三次出现于三条始于公元前497年、64年和1776年的250年预言之中，其中两条线，第一条和最后一条，都标示出一个终点。第一条始于公元前497年的线止于公元前207年，而最后一条始于1776年的线止于2026年。公元前207年位于拉斐亚之战与帕尼乌姆之战之间，而2026年则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任期的终点。
在这三条250年的时间线中，托勒密统治了17年。在尼禄的时间线中，从313年到330年相隔17年，而从公元前217年的拉斐亚战役到公元前200年的帕尼乌姆战役之间也有17年。第十一章至第二十二章中的四个见证者，有三个将其准确的终点标示为第十七章。因此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乃由同章第十一至二十二节所代表，而第十一至第二十二章的四个见证者也与这些同样的经节相对应。三项250年预言中的每一项应验都与同一段历史相吻合，这个终点被强调为一个路标，并且尤其被指明为上帝子民之约与印记的象征。
但以理书第十二章
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七、十一、十二节指出了144000人受印最后时期。第七节指出2023年12月31日，第十二节指出2020年7月18日。第七节所说那于2023年12月31日结束，并始于2020年7月18日的分散，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所载这三节预言时间的阿拉法与俄美甲中得以表明。其中居中的一节即1290年指出从1989年至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令之历史为30，其后是1260，直到人类恩典时期的结束。30年代表144000人祭司职分的年龄，而1260年则预表启示录第十三章中象征性的42个月。
先是30，继而1260年的双重预言，乃是亚伯拉罕与保罗400年和430年之双重圣约预言的象征。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中关于时间的三节经文之终点，既代表第十三个字母的背叛，同时也强调144000人的圣约与印记。这三节经文也与隐藏的历史相契合，并进一步增添一个见证，表明其终点乃是圣约的象征。
春与秋。
在这一切脉络之中，我们必须将利未记第23章中所载春秋节期的三个见证纳入其中，并使之与十字架历史中的五旬节时期相对应并结合起来。该章为第23章，这乃是基督赎罪之功的象征。全章由44节组成，在象征意义上代表1844年10月22日，10月22日代表十月中的22天，自第一日起至第22日止，因此带有希伯来字母表的凭证。十月为第10个月，
与第二十二日相乘，即为220。
在希伯来历中，第七月第十日乃是赎罪日，而十乘七等于70，乃试验时期的象征。2300年于1844年终结，正值第三位天使来到之时，正如那开启此时期的第三道谕令所预表的。2300日之初，曾有70个七被定为试验时期，分给古代字义上的以色列，而在那些日子的终点，现代属灵以色列的试验时期，则由第七月第十日所表征，即相当于70。1844年10月22日预表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案，也正是在那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那象征性的70年试验时期终结，正如犹太人在斯提凡被石头打死时一样。
1844年代表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有两位天使来到，第二位是在第一次失望之时，第三位是在大失望之时。44代表一个双重的信息，正如但以理书11章第44节所表明的，从东方和北方来的消息。利未记第23章由44节经文构成，将神圣的节期划分为春季与秋季。这44节经文代表一个双重的信息，这两个季节各由22节经文所代表。因此，无论春季还是秋季的节期，都代表希伯来历法中的22个字母。当这两位各由22节经文所代表的见证人与五旬节的季节一同结合时，便产生一个三部的框架。
第一部乃是一个由三部分构成，随后又有5天的路标，正如这三个路标中的最后一个也是如此。中间的路标乃是基督与那些正在受膏、被立为祭司、在得胜的教会中供职之人面对面教导的30天。利未记23章与第40节所隐含的历史相对应。
终点，创世纪第11章至第22章这一线段的终点乃是第17章，在此处亚伯拉罕之约三步骤中的第二步以及割礼的记号都被设立了。位于第11章至第22章之间所有经文的正中心乃是创世纪17:22。
但我要与以撒坚定所立的约，明年这定期撒拉必给你生他。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创世纪17:22。
神在第一节开始对亚伯拉罕说话，并在第22节结束与他的谈话。因此，整个割礼之约的对话都被置于希伯来字母22个字母的预言性语境之中。而这22节经文的主题乃是当在第8日施行的割礼之礼。创世纪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或终点乃是神与144000人的立约关系，而此关系乃由亚伯拉罕的割礼之约所表征。创世纪自第11章至第22章这一章线的终点是第17章，而该章绝对的终点则是第22节。在那里，神终止了他与亚伯拉罕关于这约的谈话，因此这一终点便被置于希伯来字母22个字母的语境之中。而这22节经文的终点当然就是第11节。
你们都要受割礼，割去你们包皮上的肉，这要做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创世纪17:11。
圣经第11章至第22章这4段经文的终点，为完成该终点的思想，共涉及3节经文。
这是我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中间一切男子都要受割礼，你们都要受割去包皮，这要做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你们世世代代中一切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或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不是你后裔生的，生下来第8日都要受割礼。创世纪17:10-12。
记号乃是一种标志，代表一面旌旗。这段经文所论到的乃是那旌旗，就是144000人。男孩子当在生后第8日受割礼，正如挪亚之约是与方舟中的8口人所立，因此借着数字8将挪亚之约与亚伯拉罕之约联系在一起。他们必须成为非拉铁非人，因为他们是要受割礼的人。保罗指出，割礼乃是肉体被钉十字架的象征。当肉体被钉十字架时，基督的神性便在其中，而这种结合就是那旌旗。因为正如怀姐妹所说，当基督的品格在他儿女身上得以完全复制时，他就必回来接他们。
人性是败坏的，并且理当受圣洁之上帝的定罪。然而，那悔改的罪人已有预备， 使他借着信靠上帝独生子之赎罪，得蒙罪的赦免，称义，被收纳进入天上的家，并成为上帝国度的后嗣。品格的改变乃是借着圣灵的运行而成就，圣灵运行在人这主体身上，并照着他对此事的愿望与同意，将一种新的性情栽植于他里面，上帝的形象得以恢复于灵魂之中，他也日日因恩典得坚固，得更新，并且越发能够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中更完全地反映基督的品格。那些被比作愚拙童女之人所极其需要的油，并不是一种可涂抹于外表之物，他们需要将真理带入心灵的圣所，使其得以洁净、炼净并成圣。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理论，他们所需要的是圣经神圣的教训，这些教训并非飘忽不定、彼此脱节的道理，而是活的真理，关乎那以基督为中心的永恒利益，在它里面有神圣真理完整的体系，借着对基督的信而得着灵魂的救恩，乃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凡对基督实行真实信心的人，必借着圣洁的品格，借着顺从上帝的律法，将这信心显明出来。他们领悟，在耶稣里的真理通达天庭，并环抱永恒。他们明白，基督徒的品格应当彰显基督的品格，并充满恩典和真理。赐给他们的是恩典的油，这油维系着永不熄灭的光。圣灵住在信徒心中，使他在基督里得以完全。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激动人心的情境之下表现出深切的情感，这并不是他为基督徒的奇切凭据。那有基督样式的人灵魂里面具有一种深沉、坚定、恒忍的要素，然而他同时也觉知自己的软弱，不受魔鬼欺骗和误导，也不致倚靠自己。他认识上帝的话，并且知道唯有将自己的手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并紧紧握住他，他才是稳妥的。品格在危机中显明出来。到了半夜，那恳切的声音宣告说：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沉睡的童女就从睡梦中醒起，于是便看出谁以为这事做了预备。两等人都在毫无防备之中被惊醒，但一等人以为这紧急关头做好了准备，另一等人却显出毫无准备。品格由环境显明，危急关头显出品格真正的质地。某种突然而意想不到的灾祸、丧失或危机，某种未曾预料的疾病或痛苦，某种使心灵与死亡面对面的事，都会显出品格真实的内里。届时，是否对上帝圣言中的应许有真实的信心，便必显明。心灵是否靠恩典得以扶持，灯盏的器皿里是否有油，也必显明。
考验的时期临到众人，我们在上帝的试验与查验之下是怎样行事为人的呢？我们的灯是否熄灭了，还是仍旧保持燃灼？借着与那位满有恩典和真理者相连，我们是否已为每一种紧急情况预备妥当？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不能将自己的品格分给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品格必须由我们个人自己形成，它不能转移给别人，即便拥有者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也不能如此。趁着恩典仍然逗留之时，我们彼此之间还有许多事可以做。我们可以代表基督的品格，我们可以向犯错的人发出忠实的警告，我们可以以百般的忍耐和教训、责备、警戒，把圣经的道理落实到人心里。我们可以给予由衷的同情，我们可以彼此一同祷告，并为彼此祈祷。借着过谨慎的生活，保持圣洁的言语行为，我们可以树立基督徒应当为何等样人的榜样。然而，没有任何人能将自己品格的模范给予别人。让我们郑重思想这一事实：我们得救不是作为群体，而是作为个人。我们将按着自己所形成的品格受审判。忽略为永恒预备心灵，并将与上帝和好的事拖延到临终病榻之上，这是危险的。乃是借着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行为，借着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我们决定自己的永恒命运。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若我们以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若我们照着他在自己一生中所赐给我们的榜样去行、去做，我们就必能免对那些将在我们的经历中临到我们的庄严意外，并从心里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正是在恩典试验时期，也就是我们现今所处的时期，我们应当平静地思考救恩的条件，并照着上帝圣言中所规定的条件而生活。我们应当时时刻刻、日日不断地
以谨慎的操练来教育并训练自己，去履行每一项本分。我们应当认识上帝，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在每一次试炼中，我们都有权利支取那位曾说过之主的能力。Let him take hold of my strength, that he may make peace with me, and he shall make peace with me. 主说，他更乐意将圣灵赐给我们，胜于父母愿意给儿女饼。因此，让我们把恩典的油预备在自己的器皿里，与凳同备，免得我们被算在那些被比作愚拙童女的人中，他们没有预备好出去迎接新郎。Review and Herald, 1895年9月17日。
那由亚伯拉罕的割礼与方舟上的八口人所预表之一，144,000人的旗号，就是比喻中的聪明童女，他们在那即将来临的危机中完全反映基督的品格。怀艾伦姊妹以引用以赛亚书结束这段论述实属恰当，因为那正是一段直接指向144,000人受印时期的经文。
当那日，你们要向这葡萄园歌唱，有红酒的葡萄园，我耶和华是看守他的，我必时刻浇灌，免得有人损害他，我必昼夜看守，我心中并无愤怒，唯愿荆棘棘藜在征战中与我相对，我必直冲他们，将他们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他必与我和好。将来雅各中生出的必要扎根，以色列必开花发芽，使地面充满果实。他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的人遭杀戮吗？你打发他们出去的时候，乃是暗亮与他们相争，东风之日，他以暴风制止他们。所以雅各的罪孽借此得赎，除掉他罪过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使祭坛的一切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都不得再立起来。然而坚固城必荒凉，居所必被撇弃，离弃如旷野，牛犊必在那里吃草，也必卧在那里，并吃尽其中的枝子，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取来当柴烧，因为这百姓毫无悟性，所以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塑造他们的也不施恩与他们。以赛亚书27:21。
在东风之日，当雅各的罪孽正在被除净，而另一等无知的民正被聚集并焚烧之时，正是144,000人受印的时候。在那时期，凡愿与基督和好的人都可以如此行，但最后的行动乃是迅速的。祭司开始侍奉时，应当年满30岁。那144,000人乃是彼得所说君尊的祭司，在末后的日子与上帝重新立约。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职分，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前书1:5。
祭司预备好在为期8天的膏抹礼中供职，因此数字8乃是方舟之内受膏祭司职分的象征。
亚伦的杖，
144,000受膏的祭司职分，在约柜中乃由亚伦发过芽的杖所预表。亚伦的杖发芽之时，便显明了亚伦与以色列各支派其余未曾发芽之杖之间的区别。在圣经中，使植物发芽的是雨水。
众先知都论到末后的日子，因此亚伦祭司职分的杖象征144,000人的受膏，其处境与加密山上的以利亚以及1844年的米勒派相吻合。他所指向的乃是后与真伪信息之间出现明确区别之时。约语指出，新酒从某一等人口中断绝，正是在此做出这一区别。那口中被断绝新酒的一等人，就是以赛亚所说以法莲的醉酒之人，他们也就是在五旬节指控门徒醉酒的人，他们也是188年的悖逆者，追随他们的列祖，而那些列祖正是1863年的悖逆者。所有这些预言的线索都与怀艾伦姊妹所指出的那条线相吻合。他指出，当世人意识到复临信徒约有125年来一直知道纳什维尔的火球之事，却始终缄默不言之时，这事就要发生。 80与81，
数字30与数字8乃是144,000人之祭司职分的表号，他们是末后的旌旗，表明神性与人性的结合。数字8乃是数字80的10分之1，
八十这个数字乃指那八十位勇敢的祭司，他们与大祭司一同抵挡乌西亚王。乌西亚曾企图在圣所中献香。八十一表明在凯旋教会之祭司之分的语境中，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乌西亚悖逆的历史将那八十一支祭司之分联系于那一场危机之中，而那危机正与拉菲亚战役之后不久托勒密的悖逆相对应。众先知都指明末后的日子，因此那神性与人性结合的祭司职分，就是由八十位人类祭司与一位神圣大祭司所组成之凯旋教会的祭司职分，乃显明于那始于2014年乌克兰战争被发动之历史当中。
创世纪这条由12章构成的线，其中间的一章是第17章，这条12章之线的中间一节是第22节。第22节清楚地标明了上帝与亚伯拉罕之间一段对话的结束，这段对话始于第1节，因此第22节也就被确定为一条先知性线索的终点。这条线索带有希伯来字母22个字母的印记，由这22节组成支线的中间一节是第11节，而第11节又是3节经文的中间一节。这3节经文指明了144,000人的旗号，因此第11节乃是3个彼此 distinct 的经节中的中间一节，而第11节所传达的既是这22节经文的主要真理，也是他所处之那3节经文的主要真理。因此第11节与第22节便被确定为这一主要思想的起始与终结。由此创世纪第17章第11节至第22节便是第11章至第22章的主要主题。
马太福音第11章至第22章的中间是第16章。于是嘱咐门徒不可对任何人说他是耶稣基督。马太福音16:20。
正如创世纪的终点一样，第20节标志着一段特定对话的结束。这段对话始于第13节，当时基督和门徒来到该撒利亚腓利比。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耶稣基督。马太福音16:13-20。
拉斐亚与帕尼乌姆。
马太福音中间那一段不仅代表着一次独特的对话和一个独特的主题，而且正如创世纪之见证中的圣约象征与拉斐亚之战相一致一样，马太的这段对话发生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就是帕尼乌姆。但以理书11:15中的帕尼乌姆是马太12章线路的终点，而但以理书11:11中的拉菲亚则是创世纪12章线路的终点。
始于公元前457年的那250年于公元前207年结束，此年正位于第11节之拉菲亚与第15节之帕尼乌姆之间的终点，也正是在此处亚伯拉罕受割礼的记号与彼得对弥赛亚的任信相汇合。在马太福音的脉络中，彼得是在见证他于基督受洗之时对基督上帝之子的认出。
西门的意思是听见的人，巴约拿的意思是鸽子之子。西门乃是那听见基督受洗信息的人，当时圣灵以鸽子的形状降下。基督的受洗预表了1840年8月11日，那时启示录第10章的大力天使降下，同一位天使也在91降下。彼得代表那些认出91乃是144,000人这一世代之试验信息的人。
彼得代表那些运用律上加律之方法的人，他是鸽子的儿子，因此作为儿子，他在象征上代表末后的世代。彼得乃是末后世代的象征，并且借着他名字的象征性数字，他代表那144,000人。彼得代表那最终的一代，当基督在预言线上显现时，他们听见那关于父权的信息。
彼得认出了与基督受洗相关的信息，因此彼得能够认出耶稣就是那受膏者，在希伯来文中称为弥赛亚，在希腊文中称为基督。彼得代表那些明白启示录第十八章那位于91降下的天使，也曾于1840年8月11日降下的人。彼得代表那些明白91作为一个路标，唯有借着两三条线的见证方能得以确立的人。
彼得的任性乃是九否一十一，标识着第三样灾祸的来到，而这就是给末后一代的试验信息。那任性之处正是名字改变之处。亚伯拉罕在拉菲亚，彼得在帕纽姆，就在十字架之前。从帕纽姆到十字架之间，彼得将要上变化山。正是在帕纽姆，当西门为他那一代做出关于试验信息的任性时，他就从西门被改名为彼得。对于那144000人而言，那试验信息乃是第三样灾祸之伊斯兰，他在预言历史中于九否一来到。
复临信仰受试验的开端始于91，而在复临信仰受试验结束之时，第三样灾祸之伊斯兰的信息指明西门的名字是在何时何地被改变的。彼得在末后所明白的信息，其预表乃是起初91的信息，就是纳什维尔火球之信息的更正版本。在那里，吹角节来到与旌旗的升起以及赎罪日关闭的门同时并行。
这些事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论述。